弟兄姊妹们平安。哎，不知道呢，有一句话你听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样想？假如说你坐在一个公车上，有一个旁边的陌生的人，他就会跟你说啊，看你的样子好像基督徒哦。你听了这一句你觉得怎么样？很舒服哈，竟然有人看到我是基督徒啊。那么可能你有一些的表现，他觉得很好。但是另外一句话你要听听，你要觉得怎么样？啊，你是基督徒？那么这一句话你听了 有怎么感觉？这是有可能你不像。有时候我们是不是用外表上来表达我的身份，其实有一些的还没信主的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言语真的好过我们很多倍。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比不上他。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但是我们有一样东西他不明白，他们还得不到这个福气是在哪里？是我们是诸多的软弱，但是我到现在因为我是有神的恩典在我身上，那么神的恩典在我身上的时候一直来帮助我，一直来带领我走向主要我的样式里面，不是靠我自己，乃是神的恩典。所以为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会说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是这个原因，不是靠我自己努力的去表现什么，乃是神。那么刚才我们读的哪一段的经文，其实从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一直都知道保罗在用以弗所讲到教会的情况。那么呢，从第四章的时候他一直是强调我们要合一，教会里面有合一。因为合一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合一不是说我讲什么你都是 say yes， 或是我要做什么你要跟我一样，不是，神没有不让这样说。但是我们的合一是在哪里呢？是向着我们神的目标，各自按不同的神给我们的呼召的角色里面，我们彼此的配合，向着主要我们走的方向去。但是呢，圣灵所赐的合一为一的心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达到。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有这个老我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直在挣扎里面。保罗一直强调我们是一个圣灵，我们是同一个信仰的根基，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合一的身上出现了问题呢？就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照着神对我们的吩咐来行。在二十五节里面，所以这个所以是按着上面所讲的，神给我们各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服事，不同的性情，不同的事情，就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你们之前的十七节到十九节到一直讲到你们要脱去你们的旧人， 要脱去。上一次我们讲了，就是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这一个人是在整个的救人的当中，你看到说虚妄的事情啊，怎么样啊，无知的心啊，心里刚硬啊，这一些我们传传都有。那么记得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搭进了神的家，那么这个救人还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发动呢？好了，在这里鼓励我们，这些救人我们要撇掉他，我们不要再提他，我们远离他这个救人。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这个新人，这个新人是谁？耶稣基督的样式。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已经更换一新，但是我们得了这个新的身份，这个新人，我们就以为哦，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不是，我们还要努力的追求，我们要努力的追求。那么我们现在穿上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给我们的形象，他是有真理和仁义圣洁，照着神的形象我们走出来，我们是穿了这个新衣。但是在这里说，我们不是哦，我公开我是信仰了，我随礼了，我就是已经哦成为一个新人，外表上，但是在里面呢，你就要继续追求。好像一个孩子哈，我记得我送一份的礼物，是一个丹娜说给一个男孩子。这个丹娜说呢，其实他是有一个电池在里面。那么你只要开关这个电池，你按上去的时候，这一个丹娜说作为自动行走都会呼喊的。那么呢，这个孩子呢，我送了他生日嘛，送给他，他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他男孩子很喜欢玩这个丹娜索。他一拿到这个丹娜索，什么都不管了，就拿去就玩。为什么不动呢？为什么他拿了这个玩具，但是却没有拿到这个电池？只要外表，没有这个动力。那为什么不动的？为什么是怎样？他走回来，我是要整份送给他，他只是拿了一份，很高兴就走了。同样，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很容易，当我们信主之后，哇，水里的起来的时候，多高兴，多快乐。每一个人还是向我们恭贺我们啊，怎么样，非常非常的高兴。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为什么我们还走回头去？诶，当初的激情好像往也没有了。我们要注意，圣灵在我们里面吗？我们要继续在神的里面要追求吗？我们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已经与他联合，不单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常常我们记得，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在死的形状上我与他联合，但是我们忘记一样东西，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复活，我们是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罪已经不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控制我们。那么25节到32节，他所讲到的事情，破坏教会的合一是什么东西？既然我们都是同蒙恩典的人，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同蒙恩典，就不是 我们都是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可以合一。不是啊， 我们当中是有一些一点点一点点的问题，就是好像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讲的 很多的在言语上啊，在要忠心的去工作了啊，我们讲话的时候不要撒谎了啊，我们不要偷东西啊，我们污秽的言语不要再讲了，好像这是好像是小毛病吧，小毛病为什么那么紧张要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再说呢？其实一点一点一点加上起来，我们合一是非常困难。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点一点的就会造成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位我们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他会为我们担心，为我们挂虑，为我们忧愁。那关圣灵什么事情？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记得圣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行事为人不要得罪我们心中的主。刚才我们唱的哪一首诗歌，我谢谢敬拜主带领我们来听诗篇五十一篇，讲到圣灵，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每一个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哪一刻，你自己记得吗？你说求神掌管我的生命，我愿意将我自己交托给主，他带领我一生。大家记得我们在神的面前讲过这一句吗？既然他掌管你的时候，你打开心的时候，圣灵已经住在你里面。昨天晚上在新闻爱的团契当中听到他们在讨论他们的科学里面的，真的非常的精彩。每一个的学科让我们其实让我们不同的去看到神自己的大能，自己的作为。这些的科学里面是它可以改变我们的一些的生活，但是老实说，唯有神的话才可以改变我们生命，唯有神的话可以带领我们到永生。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不能倒过来。神给我们在各个领域上让我们去窥探，越知道越了解的时候，看到自己的渺小，看到神自己的大能，更看到神你创造的奇妙。这一个我要到神那里去谦卑的去看到，这个是神要我们看到。那么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你不知道其实我们做一些事情是会让圣灵担忧我们吗？圣灵就好像在我们信主里面给我们一个印记，一个记号，将来我们有一天神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要是你生命里面有这一个印记，这一个属灵生命，你是属于主的，这个印记很重要，千万不要掉了。要是你丢了，你是只在外面哀哭。在救赎的日子里面，神要找这个印记。弟兄姊妹们，我怎么样知道有圣灵在我心里面？你看一下，你怎么样知道你得救？好像昨天有个弟兄说，我要没有看见圣灵，我要没有看到什么，但是我只有相信。你怎么样会搭进神的家？ 你怎样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圣灵曾在你的生命里面动工，然后圣灵在你的身上有这个印记，将来我们得赎的日子当中，他也就凭着这个印记。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检查，当你信主这一刻，圣灵已经一直在你生命里面，所以不要轻看我做事我自己负责，我做事我自己承担，你哪有这个能力？你不要忘记圣灵与你同在。我觉得圣灵感谢主，他让我知道得救，他让我知道对与不对的事情，他让我知道我人生的方向，他在我心里面督责提醒教导，要为我担心为我忧虑。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有同样跟神的位格，他会有 感情，他知道。我觉得常常觉得自己做了人的父母之后，我知道跨律是什么东西。年轻的时候还没有结婚，我一点不觉得什么叫跨律，我可能就是跨律，我明天考试要怎么样去怎么样、怎么样去读，我明天或是我后天的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去找工作，我就是跨律这意思。但是我真的不明我做什么事情会有跨律。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记得呢，年轻的时候我们、教会每一个一年的最后的一天，12月31号，我们的团契里面我们就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晚会。一个晚会呢，我们从8点钟一直吃晚饭，一直到12点钟，一直到12点。12点是做什么？知道要做什么？倒数。好，倒数，然后就进到新的一年开始。每一个年轻人都很期待这一天的来临。那么我们就很高兴的一直啊，互相的到这一天的时候，就互相的送礼物啊，怎么样了、啊？就很开心的开始新的一年。太高兴了，忘记了时间。那么当时没有现在的手机，打个电话回去，还是呢找个等地方打个电话过去，回家告诉人我、怎么样怎么样，没有的。好，要回家了，我要坐公车的。坐公车的时候，那么最后的一班车，一班的公车，我竟然过了。在这个这巴士站上，我就在空等，我心里面很着急。后来刚好有弟兄姊妹们经过，他就叫我怎么样去转车，怎么样这样子，怎么样可以回家。当然回家就很晚很晚。当我一下公车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妈。她本来是在我住的地方是在两条街后面，他知道我今天会很晚，他从12点就一直在我住的地方的窗户里面一直望着街看我回来没有。但时间一直一直的过，他心里面很着急，跑到楼下去，站在楼下的门口等。亚斯心里面非常着急，没办法，不如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公车那里去等。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真的真的非常的羞愧，我让他辛苦了，我让他辛苦了。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我错误的时间或是怎么样是我的事情。你想一想，有人会挂念你，有人会担忧你。好像我自己今天做妈妈了，当我的孩子们拿到红批，你说我高兴吗？是担忧的开始。我这是总是担心他出去以后有什么事，会有什么事，突然有一个电话来的时候你怎么搞。有一次他说告诉我十点钟就回到家，但是十点钟没有人，十一点钟有没有，我一直打电话问他，哎，你在哪你在哪，没回应，手机打不通。哇，我心里面慌得不得了。到十二点完全没有消息，那怎么办？担心到就是跑来跑去，那等什么？车在他的手上，我不知道有什么的意外，万一电话来的时候是警察局告诉你你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哇，很多的东西就想出来了。后来他回来了，我说你为什么，为什么不打电话回来，你晚了怎么样，你不告诉我。他告诉我，对不起，我手机没电，我在学校要试试很多的东西。我说怎么样，你要先跟我讲。他说对不起。我们会挂虑，有什么事情知道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一直挂念着我们。好了，他挂念我们的第一样的事情，你们要弃着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为什么第一句就说你们要弃着谎言？因为谎言这是一个群体里面，一个群体里面我们还要讲一些美丽的言语，但是没有内容。彼此撒谎的时候，刚才我们二十四节说穿上这个新人的时候有真理的仁义，所以说你们要说实话。为什么？当然我们不会说方言，应该，但是实在太诱惑了。方言会引起什么？你一讲再讲，讲得多的时候你就认为是真理，同样人家知道之后是跟你保持距离的，我们不会跟你交心。你不要以为方言哦，大家都觉得舒服我就讲，不是，要说实话，是就说是，不是就是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二字，记得吗？方言是还有一个就是夸张，夸张的言语。有时候我们不会说方言，或是我知道不应该这样说，但是我们很容易 掉进夸张的言语当中，夸大的言语，其实也是表达你心里面的这一个方言的当中，这一个的。因为呢，我们说撒旦是方言之父，记得第一个罪的时候，方言夸张是在哪一个出来？就在亚当夏娃，记得吗？到二章的，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当神告诉他，园中的所有的果子你可以吃，唯独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了必定要死。很简单。但是回过头来，第三章的时候，第三节，你看，蛇就诱惑了，撒旦就诱惑他。哎，神是不是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不能吃？那明显这一个夸张撒谎的来，所有的果子就跟神刚刚所讲的不同。但是呢，你看夏娃的回应是怎么样，将神的话加添了不少。他说不是，只是说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还有一句神没有说的，是他自己加上去的，是吗？什么不能摸。我们有时候会容易掉进这个试探的当中，我们看到一些的事情，我们会夸大它，我们会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个想法，有时候弄到一些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复杂。过去有很多的经历，因为弟兄姊妹在当中，特别是作为领袖的，有时候没有做完的事情，他说做完，或是他应该负责的，他就用了很多的理由为着自己的面子，方言，你知道，影响了大家互不信任，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后来，我们都是要这些的同工自己离开。不诚实。那么第二个提醒我们的说，你生气却不要犯罪。在这一个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谁不生气呢？在这里有谁从来没有生过气？好，那么我们很容易就说神都会生气耶稣基督都会发易怒啊，有。但是在这里提醒我们，我可以生气，但却不要犯罪，不可横怒到日落，那么也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生气、横怒、怒气，就是因为有一些人的行为，在我们的群体当中有某一些的人不合理的事情引起了我们的情绪，所以我们不高兴。那么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神发怒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是神对罪人的一个审判。那么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圣洁的，他绝对不允许犯罪，所以神的震怒藏在罪人的身上。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要节制呢？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这个圣洁公义是我们要追求，但是我们是有缺点的人，我们很容易 随从我们的性格，我们天性会走上这个怒气里面。那么这里特别的提醒我们，你要注意。那么在教会里面的肢体，我们真的是不完全的一个人，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对一些的对公，一些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的行为我们会生气，真的会有。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在人伤害我的时候或是攻击我的时候，言语上对我的谩骂或是怎么样，我会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也不会这样。那么我的反应，我也会生气啊。那么保罗有三样的事情提醒我们，你生气了不要犯罪。为什么生气会犯罪呢？虽然我的念是给你看，我真的很不高兴听到你现在这样讲话，但是我心里面开始会走进犯罪的过程里面，我开始会咒诅他，我开始，你这样骂我的时候，我会不会想以牙还牙？你好过我很多吗？你要不是这样，你会有口说我，但是没口说你自己。我心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苦读出来了。第二，他说不可横怒到日落，就是说简单来说，你发怒只有一段的时间了，不要超过这一段的时间。因为其实说越是你将这一个含怒的情况或者生气的情况一直藏在心里面，或是指着其他的事情，用其他的事情去表达你的怒气，给你骂的人，其实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为什么他突然之间这样？其实不是因为你，是之前的或是以前的他的背景的，他的背景里面对这样的事情他是非常愤怒，刚好他跟你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着你的缘故，因着你突然这一个情况，他就将过去的几十年来的所有的怒气放在你身上，这糟糕。所以为什么这一件事情有一段你就好结束了，不然其实神真的要保护我们，要保护我们，要停了，不要再下去。好像有一个家庭，她的婆婆是很有霸气的一个人，很喜欢儿子师父孩子们的时候，她都会说这说东说西还是怎么样。她只是很偶然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只是很偶然的说了一句，因为你的儿子，他是他的孙了哈，上来的样貌不像你的，指着他的儿子说，就这一句话，他的师父听了，你觉得他好过吗？他心里面很不舒服，他心里面很不舒服。要是不是他的，这个孩子从哪里来？他就将这一句话一直藏到他心里面，甚至他想要自杀。生气藏在心里面几十年，她丈夫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总是对她有很多的挑剔， 引起了他们夫妻的关系。第三，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是会趁着我们，当我们有意见不同，当我们开始有一些事情我们坚持不下的时候，魔鬼就会趁着很多的事情，他就会发动，他就会挑起你。本来我的意见是很觉得是我可能是中肯或是怎么样，但是魔鬼就会利用这一些的东西，你看你怎么样，我都知道他是站在哪一边的，你知道吗？这一个人是怎么样，他的背景是怎么样，他就会总是要挑拨。所以在这里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我们能够住在一起，我们能够 同在这里，撒旦是要用尽各样的方法要将我们打散，要将我们，他最高兴的时间就看到教会四分五裂。我记得有位牧者，他分享他的见证，是真实的他的经历。常常魔鬼就是会用一些的方法，看你心里面藏着什么东西，看看你心里面藏的是什么东西。他说有一天晚上开完会以后，他就去餐馆吃饭，他在餐馆吃饭的时候，他在餐馆吃饭，这个餐馆是他常常去很熟，但是今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在美国哈，这个餐馆的这个waiter 就是 waitress， 他就换了一样东西，他就来拿一个饭给他，但是呢他今天这一个 waitress 的态度很差，就是放一杯水一放下去水就跑出来，放什么东西都是有很大的声音，然后呢拿一饭就放在他的面前干嘛。美国就是说你这个饭 一盘饭，然后你还要加上小费的，哎，10% 到 15% 这费用，起码差不多的 15%。 好了弟兄姊妹们， 我们做一个 test， 这个人对你这样的服务的态度，你要给他小费吗？要付他小费吗？赞成给他的举手。哦，哎，一卓你要好好的对他， OK， 他是非常慷慨的人， OK， 你觉得应该不给他这些的小费，这一个人怎样的态度的时候我不给，赞成不给的，不给的，哇太好哦，后面的都是真爱的人， OK。 那么呢啊，这个牧师给不给，他是引动你生气了，引动你生气，你不给很有理由。但是他结束的时候，结账的时候，他是放在一个盘了，那么结账，那么放上去，取了他拿一盘饭钱，以后也付了钱，他就走了。他走的时候呢，他走出刚出门，那个 waitress 就追出来了，就追出来，就说：“喂，你丢了钱在桌子上。”丢了钱在桌子上，肯定这不止15%，肯定就是超过15%，是一很多的钱。他说：“这位牧师说什么？我觉得你好像心里面有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引起了你的态度。我知道你是很不开心，但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什么的难处，我愿意来帮你一点点的，我帮你。这个 Richard 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就哭起来，他对不起，我今天的态度对你这样，我心里面很难过，反而你对我这样好。他说昨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他丈夫告诉他他们要离婚，丈夫有小三。那么他说，我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人，我只是打工，为了怎样，我希望孩子留在我身边，虽然孩子是很小很小，但是不论怎么样，我还要给孩子一个生活。我心里面非常的忧愁，很痛苦，所以我今天真的没有办法来服侍大家。牧师就跟他讲，谢谢你告诉我，神爱你，他给你，他安慰你，你愿意认识他吗？愿意成为你的帮助吗？这个 Richard 坐在门口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很多时候撒旦是会用各种的方法将你心里面的生气挑动出来，让他有工作的机会。弟兄姊妹们，我们心里面藏的是什么？不要让他有机会了。时间的关系哈，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的时候，我希望讲最后的一段我就不结束了。我们不要再 偷东西，你不要在这里就是说从前你们是偷窃的，现在不要再偷，就是当时的教，当时的教会的环境，当时当地的环境是偷还是很普遍的事情，你自己小心就可以了。那么偷东西在当时的环境里面是好像大家都已经没有什么特别，你自己注意好的就算了，很公开的，是没有人发觉就可以的了。但是你以前是怎么样偷是什么，就是不用我付出努力我就可以拿到，我得到的我不用我自己做什么，我要占人家的便宜，人家好像欠我的，很公道。但我们到现在我们大家都明白，你不问过别人这些东西你是不知道的来源是在哪里，不问过别人你拿人东西就是偷。好像我要做功课，我要做什么，你不问哪个桌子，不问那个来源，你就去抄去拿，这个又是偷。你在我们里面很多的东西，你不付车，你本来要坐公车的时候你应该要付车资，但是你不付，人家倒钱给你的时候，换钱给你的时候换多了，你没有告诉别人，你没有将多的出来拿回去的话，你也是偷。在路上看到一些事情拿到，你拿到你没有去报警，你也是偷。我们在工作里面本来你工作是八个小时，但是你做了几个小时以后你开始放假了，开始已经觉得是下班了，做了很多，你也是偷。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将我们所做的到神的面前去。神给你的不论是时间也好，不论是你工作也好，不论是你的本分也好，你不要偷。在 在这里是说你要留心做正经的事情，神给我们都有不同的责任，特别是在这里提醒年轻人，我们不要放在手机、放在游戏机这一类的事情上，浪费了神托付给你。神，我们要做正经的事情，要尽我们的本分去处理、去做、去找工作，是为前面做得更有意义。不要光是在这些的事情上啊，明天啊，后天啊，大后天啊，你是在浪费神给你的光阴。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这些的事情神托付你在侍奉的里面要做的。哦，不要紧啊，还有谁跟我一起的，还有这一个哪一个，神要跟你说这些的事情都会引起我们，其实呢说都会让圣灵为我们担忧，会提醒我们一切的苦毒、怒恨、愤怒，所以呢都要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去掉，这一些的东西都会影响我们的教会的合一。为要什么？以恩慈相待，要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就想起了我们的主祷文，求你给我们啊，当我们赦免别人的罪的如同你赦免我们。但是我们看，我们就是赦免人家一点点，饶恕人家一点点，那么是不是表示神也是饶恕你一点点呢？当我们怎样看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传怜悯的心恩慈相待。其实我们在这里我非常感恩你们是做得非常好，大家都做得非常好。在最近的当中，其实我看到弟兄姊妹们看到人有需要，看到有人不同的事情，是暗中来支持他们，暗中来奉献给他们。我们恩慈相待，并不是因为哦某一个人怎么样，哦我就与我何干。我要看到最近但以理团契他们真的很好，还顾念一些考试的学生，他们会发动煮午餐给他们，煮拿餐给他们吃。一些弟兄姊妹们，一些弟兄们开车，姊妹们就在礼拜六回来煮菜，怎么样一盒一盒的送到学校，送到他们温习的地方，为他们打气，为他们鼓励，非常非常的感动。这个是神要我们学，这个是神悦纳的。弟兄姊妹们，但愿这一个家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决定不要让他为我们担忧，好吗？感谢主。